I'm turning this evening to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, chapter 10 and verse 4.
我们今晚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唯一能够除去罪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，如何能够除去罪，在神面前的罪怎么样才能够除去这些，因为很多的事情取决于这一点。首先就是神的接纳，只有我们的罪被除尽以后，神才能够接纳我们。我们必须要先悔改归信，才能够找到神，才能够认识他，与神同行。他也没有办法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除非我们的罪先蒙赦免。那么第二点就是能够和神有交通，我们的灵魂得以复苏，我们可以向他祷告，我们可以求告神的名，能够知道他的大能，他的赐福。那么第三就是能够在生命的所有的阶段都能够得到神的帮助，能够有神的引导，有生命，有他的力量。那么得到这些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罪首先要得赦免。第四点是我们必须有我们的罪要先得赦免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是什么，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人性为什么是这样的，能够有这样的真的知识，通过神的话，来自神的知识。那么这些事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罪必须要蒙赦免。第五点就是死后能够与主同在，能够进入天堂，这样的条件就是我们的罪必须要蒙赦免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中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罪要蒙赦免。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所有人都需要，所有人都需要罪的赦免。我们的问题，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，作为堕落的人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的思想还有意念都是罪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要面对一个圣洁的神。神的神性就是他是公义的，他对罪的烈怒，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神公义的怒火，他是恨恶罪的。所以对于罪，对于错，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的罪必须要先得赦免才能够认识神。神没有办法让人一个罪人进入天堂，如果他允许一个罪人进入天堂的话，那么天堂就会变成地狱。如果罪人进入天堂，那么他就会玷污天堂，天堂也会从此堕落。所以神没有办法允许罪进入他的面前，因为他的神性是圣洁的，因为他是完美的。如果他允许罪在永恒中出现的话，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圣洁的，也不再是公义的神了。但是神的神性是完美的，是荣耀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背弃他自己，没有办法违背他自己的神性。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作为有罪的人，我们作为堕落的人，我们身上缠满了罪，所以我们的罪必须要得赦免。罪是什么呢？罪就是触犯了神的律法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欺诈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触犯了神的十诫，我们有时候会有坏脾气，我们对神的不感恩，我们的贪婪，我们嫉妒，我们不忠，有各式各样的罪，这些都是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，还有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对神的敌意，我们漠视他， 我们不敬拜他，我们不学习神的律法，我们不去侍奉他，我们不爱他，所以我们离神太远了。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的，我们是多么需要神的赦免。那么，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。而我们没有办法荣耀神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。那么，受伤的是神，受损害的也是神。这个世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的生命也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所拥有的能力也好，天赋也罢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而我们却背弃他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完全的，我们去污秽神的世界，所以其实受伤的是神，而他的烈怒是完全公义的，所以我所说的这一切，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要恨恶这些，我们讨厌这些，我们完全反对这样的分析。我曾经也反对过这个分析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们硬要说这一点都不公平，我们说我们不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和神隔绝，我们单凭自己无法取悦神的这一点，伤了我们的自尊心，得罪了我们，他冒犯了我们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解说的话，我们会指出别人，我们会说啊，你看这个人很好，或者是那个人很好。我们会想象某一个人，某一个杰出的一个人。因为如果我们接受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，但是我们的骄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。那么我们回想过去米迦法拉第的日子，他曾经就在伦敦这个区域出生长大的，他的背景是非常贫寒的，但是他当时很喜欢读书，他的进步也非常的快。他少年时期有一个英雄，就是戴维爵士，他是当时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个科学家。那么法拉第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少年时代，他就把戴维博士作为他自己的偶像，他读这位博士的事迹啊，他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太伟大了，太厉害了。然后他长大以后，他就在求职，最后他进入了戴维爵士的实验室。但是很快呢，他就升职成了戴维爵士的左膀右臂，这个就是他幻灭的开始。他没有把他的这个缺点去告诉别人，但是这是在法拉第自己的私密的日记中，他记载的，在他为戴维博士工作的这个一年之内，就是他说到这位爵士是非常的虚荣，他的虚荣心，他的自私，还有他的这种坏脾气，那么他对他英雄的这种印象就幻灭了。但是他在工作上依旧是非常忠诚的，也是通过这件事情，他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也是让他看到了自己需要神，他自己需要神的重塑。我们也有相同的经历，我们曾经喜欢一个人，或者是崇拜某一个人，那么也许我们有机会靠近他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缺点，当然他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缺点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们看这些伟人的传记，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幻想破灭了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这个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他们的软弱，还有他们的这种败坏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，让我们失望的方面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欠缺了神，欠缺了神的律法，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。不管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、行事为人，还是心之所向，我们心里所喜悦的，这些全部都已经堕落了。我们的意志，还有我们的理性，这些都已经堕落了，都已经被罪污染了。所以这就是罪，这就是圣经中说的罪。原文中的这个罪，就是不达标，没有达到标准。 没有符合神的标准，那么这个罪就是对神的冒犯，罪是一股恶臭，在神的面前是一股恶臭。罪也被形容成是一种债务，一个污迹，一种扭曲、变态的一个东西，它也会让人变得扭曲，然后罪疚感不断的累积。伴随着这个的，还有最后就是对死亡的恐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对死亡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么当然，对死的恐惧，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害怕失去清醒的神智，我们害怕失去这个生命，就单单这一点就够让我们害怕的。还有我们没有办法。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的事物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家人，或者是去和自己爱的人花时间，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很恐惧。但是在内心的深处，我们极度惧怕死亡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害怕我们的罪。因为不管我们把良心压得多深，我们内心深处还是知道的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死亡，没有办法面对永恒的审判。所以让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在复习一个考试，为一个考试做复习，然后其中的一场考试出乎你的意料，大部分你都复习了，就只有一小部分你没有复习，当你拿到你的那个考卷的时候，它恰恰就是你没有复习的那一个。然后这场考试当然过得非常艰难，你没有办法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，你尽了力，但是呢，考试结束之后就让你非常的难过。这种感觉在放榜的那个时候，你的心是非常沉重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没考好，你知道这场考试你失败了，你就把这种感觉增大几千倍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临死前的这种恐惧，这种不适，因为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像一个逃犯一样，逃离神的公义。我们有时候会读到一些越狱的一些人，他们不断的在逃跑，他们在隐匿自己，各种逃亡，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心过，他们从来都没有安心过。那么我们读到过，曾经有一个罪犯，他越狱了，然后他大概在1年前在西班牙被捕，他当时是在自己的豪宅中被捕的，他也想象过自己各式各样的逃生路线，如果他看到了一个警察，或者是看到了可疑的人，他怎么样逃跑，他从哪里翻墙，然后他的逃亡路线又是怎样的，但是呢，警察最终还是抓住了他。大概是在追逐了他2年左右，然后把他最后就抓住了。当他被手铐铐住了以后，他突然就松了一口气，他告诉警察说，他真的很庆幸他被捕了，因为他没有平安，他一直担惊受怕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平安，因为我们的良心不安宁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永恒，而罪的重担是从来都没有消除过。那么我们要再说这个第二个主题，就是牲畜的献祭没有办法除去罪。第四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这个很奇怪，难道不是神把这个规矩，把这个献祭的条款给以色列人嘛，就是当时通过摩西教授给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献上这样的祭。但是为什么同一本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呢？这个不单是历史，它也是教导我们，就是基督所做的一切是无人可以替代的，是不可取代的。因为在旧约时期的这些祭物，旧约时期这些动物献的祭，它不过是一个象征，它不过是为了教导我们，就是神 未来要做的事情的，它是一个影子。他的这些习俗是一个影子，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所以它是一个象征，就是教导人，神必须惩罚罪，他需要为了惩罚罪，为了赎罪，必须要流血，会有一个最后的赎罪祭。所以它是让人相信有一天神会亲自，他会亲自给人这个最后的赎罪祭。所以当然一个动物的血是没有办法洗清人的罪。那么这个就好比你用一个很小的一个 AA 的电池来发动自己的汽车，当然一个 AA 的电池带动不了，它的微薄的电力没有办法带动你的发动机，根本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够。所以就像牲畜的血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一样，那么献祭用的牲畜也是死的。当初献祭用的牲畜都是在城外被杀掉，然后再拖进来放在祭坛上。当时在祭坛上的时候，这个已经是死了的，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痛感，当然这个是好的。但是你看，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公义献在祭坛上，基督是神，他挂在十字架上，当时父神把所有人的罪，所有将要得救的人的罪都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是活着的。在旧约时期的这些献祭的动物，他们只不过是个影子，这些死掉的牲畜是一个影子，是一个预言，象征的主，它是象征着是主。那么如果有人相信这样这个动物能够洗清自己的罪的话，那么这个人真的就是他是被蒙蔽的。就算这个牲畜是活着的，然后作为一个活祭被献上的话，那么他也没有办法洗净人的罪孽，他没有办法代替人，他没有办法背负人的罪，因为这个动物他没有道德观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只不过有的是求生的本能，他没有办法代替一个人类，他没有办法感受人的心情，人的悲伤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灵魂，他没有办法和神交通，他更没有办法感受到和神永恒的隔绝。甚至你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去杀掉这个动物，或者是让他活着被烧掉，他也没有办法洗净人的罪。只有基督，他是神，他是和父神同等的，他成了肉身，他进入了我们的世界，自己上了十字架。那么他作为人的那一部分，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，他就会被我们的罪瞬间压垮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的神性维持了他的性命，直到他背负了，他完成了他的救赎，直到了他完全背负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必须是一个人，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才能够背负我们的罪。只有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在世上过了完美的一生，所以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基督的宝贵，他作为我们的代替者，我们学到了动物献祭没有办法达成的，主却可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罪是极难除去的。有些人他们举这个例子，就说罪像什么呢？罪就像油污一样，像流进海中的油污一样，它沾染了海鸟的羽毛。如果你把这个海鸟捞起来的话，你看到这个海鸟它再也没有办法飞翔了，因为它的羽毛完全被这个油给护住了，这个油让它窒息了。所以罪就像这种油污一样，就像这种沥青一样，它拖着我们落入地狱受罚，它使我们远离神。只有一条路可以洁净罪，就是神洁净我们。 神必须要成为我们的主，神必须要先将我们赎出，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，才能够重塑我们。那么，只有基督，通过基督，他亲自承担我们的罪，他亲自赎了我们，他亲自背负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受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，他才能够洁净我们，才能够改变我们。这个就是悔改归信。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有一些人以为这样的一个象征真的能够洗净他们的罪，其他人也犯同样的错误，就比如说印度教也是一样的，他们相信恒河有洁净的能力，每12年有数亿的人跑到恒河去，然后去喝恒河的水，在恒河里面洗浴，因为恒河对他们来说代表的生命，他们以为洗一洗就能够带给他们永生，能够保全他们。当然，恒河没有办法，没有这样的功效，只不过是一条肮脏的河流，根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洗净他们的灵魂，也没有办法洗净罪，在神的面前是无用的。所以人犯的错就是以为一个象征，一个影子能够洗净人的罪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么伊斯兰教也是，他们说你拿出你收入的2.5%来接济穷人，然后呢，你所有的罪就可以赦免了。但是完全不可能，如果你用你的收入能够赎你的灵魂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只有基督能够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，只有他能够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没有别的办法，除了基督，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洁净我们的罪。那么让我告诉你，我们经常惯用的解决办法，有些人会说，我知道怎么样除去自己的罪疚感，干脆完全取缔神，说服自己神不存在，说这个世界是只不过是一场意外，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精致，也要说服自己说没有神，没有审判。那么通过这样的洗脑方式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没有神，那我就不是一个罪人，我也不会受审判。这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因为我们的良心还在，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死，我们还是会去面对这一切。那么有些人为自己的行为要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，为了逃避羞耻，逃避罪疚感，他们不断地在找借口，为所有的事情找借口，为自己辩白，但是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这只不过是想象。当你听到人为自己辩白的时候，其实你压根儿不相信。有各式各样的方式，我们试图麻痹自己的良心，或者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娱乐，或者是其他的地方，让我们干脆让自己彻底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，但是我们的良心还是会让我们不安，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它。所以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只有他能够洁净我们的罪。我们最后一个标题就是，神是唯一有能力、有资格成为我们救主的，只有他从天上降到了世上，在地上过了完美的一生，他没有撒过谎，没有对人有任何的恶意或者不善，他没有骄傲，没有愤怒，他没有任何的不完美的地方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在地上的日子，他只做了好事，他一直以仁慈和怜悯待人，他从来都没有停过。后来他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献上了自己的公义，他为我们赢得了天堂。主为自己的子民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试图向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人，他也是一个高知分子，来解释福音。当时我告诉他得救的路是什么，当我跟他说完以后，他对我说， 我不能信，只有这一个原因我不能信。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，得救太简单。也许理解福音很容易，但是救恩本身一点都不简单，对基督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。你可以说这是神做的最难的一件事。那一位圣洁的进入了被罪污染的世界，神他亲自成了肉身，他亲自替我们受了罪的惩罚，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神背负了我们的罪孽，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永恒的惩罚，就压缩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内。所以这是世界上发生的最难的一件事。这件事情救赎比神创造世界更难，这个难道简单吗？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说，帮助我们能够理解。我们来想，神坐在永恒的宝座上，他向前看，他预见了人会堕落，落入罪中。而神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如何在秉行公义的同时又惩罚罪孽，能够向罪人施慈爱，赦免罪人呢？这个要怎么样去平衡？神的神性就是完美的公义，他的神性也是慈爱的，所以神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神性呢？那么当然，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说，但是对神来说，这个不是问题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，神他亲自降到世上来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背负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了刑罚。这样神就可以在惩罚罪的同时，也能以慈爱待人，能赦免罪人，在惩罚罪同时赦免了罪人，就是通过他自己亲自背负了我们的罪。而有些人却认为这些事太简单了，其实这是最深奥的奥秘。我们需要神，神还能再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已经亲自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，我们的罪需要被赦免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有一天进入永恒的时候，我们的罪还没有得以赦免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背负永恒的惩罚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定要来到基督面前，你不要逃避他，一定要奔向他，要悔改，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信靠他的十字架，不要信靠自己幻想出的义行，你要信靠他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，你就会得到得救的确信，你会知道自己的灵魂是得赦免的，你会认识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求你眷顾我们，求你依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。不论我们心中的障碍是什么，我们心中所固执的是什么，求你依着你的慈爱，还有你的怜悯，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，让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悔改认罪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